平安，来到咱们教会将近21年了，在这里站过好多次，无数次。查经班也带过，祷告会也带过，但是站在这里讲道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。其实接到这个任务呢，已经好几个月了，但是心里边一直胆战心惊，是在忙碌的准备。这次的准备过程当中呢，也得到我们家秀荣的大力的支持，和积极的反馈。所以才有今天最后的这个讲稿。我想呢，对，由于自己呢对圣经的这些理解啊，可能一些多少是一些肤浅，也没受过神学教育。我想呢，讲的过程当中呢，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，或者这样不到那样不足的地方，请弟兄姊妹事后呢能够私下联系，热烈欢迎你们的回馈啊，以帮助我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多多的长进。好，我们做一点祷告。接下来不听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感谢你使用孩子在这里能分享你自己的话语，孩子深感不配，但是主，你愿意借着孩子来讲你的话语来讲解出来，求你洁净孩子的口，让孩子在这里讲的能够蒙你悦纳，蒙你的祝福，与我们今天的聚会同在。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都知道那个我们最近呢在讲一个婚姻系列的讲道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连传道已经讲了第一第二，今天我们是讲第三。第三，我们的题目叫夫妻的本分。刚才孙琳娜姐妹呢也把这节圣经这段圣经呢带着大家已经读过了，这里呢我就不再重复。在这里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在进入婚姻之前呢都有恋爱的经历，是不是？我想你们都有过。当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配偶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在人群里找啊找啊，终于有一天找到了那个梦中的他。或者呢，我们为了某一个人，就像我自己为了某一个人追啊追，追了好多年，终于那么一天把他追到手了。然后呢，就像当年的亚当对着夏娃高呼，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，高颂着爱情真的好伟大。然后呢就进入了婚姻的殿堂，欢欢喜喜的，是不是？但是随着时光的悄然的流过，轰轰烈烈的爱情慢慢就平静了下来，整天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，再加上有了孩子以后繁重的家务，还有社会上那些不良的风气的污染或者引诱，让两个人呢那个之间的距离好像变得越来越远，两人越走越觉得好像很累，生活越过越就像那白开水一样，越来越没有味道，越来越没有意思。当初那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？更可悲的是什么呢？有许多人就选择了什么一拍两散，离婚拉倒。你看这里呢，我找了一些统计哈，在美国离婚率达50%，平均的婚龄只有7.5年，大家很 surprise 是不是？中国大陆也好不了多少，这里也有一些统计，不是我们讲的内容，我们就不仔细的分享它。然后呢，看台湾离婚率也是蛮高的，还有在香港，你看这数字逐年的增长的非常可怕，在短短这么些年当中增长了几乎10倍。那究竟我们的婚姻发生什么问题了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选择了离婚呢？当然了，离婚的理由可能有千千万万种，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，我想言传道在前两次的讲道当中呢已经分享得很清楚，那就是我们人类在犯罪之后越来越远离神，人变得越来越自私，变得自我为中心。那么靠人的方法靠人的意志能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婚姻关系呢？我想是不能的。所以我们唯有靠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在神面前悔改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回到圣经所设立的原则当中，我们的婚姻才有盼望，我们的婚姻才能蒙神的祝福。今天呢，我就是想通过这段经文呢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，让我们看看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是究竟是如何教导我们，我们夫妻之间究竟该怎样的相处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夫妻该怎样当尽自己的本分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先看5章21节，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。许多圣经的版本，大家你看你的中文圣经哈，把这段经文呢和第五章的是余下的经节呢，它是分了开来的，它不在这部分。但是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很重要，它在这里呢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。 保罗在这里提出了顺服两个字。什么是顺服呢？顺服就是你愿意排在别人的底下，那就叫顺服。顺是外面的一个行动，在服呢是心里面一个意志的表现，你承认服在对方的权柄之下，这就是顺服。当然了，顺服是双方本着和睦共处的一个互相尊重，把对方的愿望、对方的利益、对方的心意放在一个最高位，那就叫顺服。当然了，顺服不是盲目的依从，它是有原则的。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这是原则。能得到基督欢喜的顺服，我们才能建立和谐的夫妻关系以及人际关系。我们讲第一部分，妻子的本分。妻子哪些本分？第一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；第二，凡事顺服丈夫；第三，为丈夫持守圣洁；第四，要敬重你的丈夫。在五章二十二节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这节经文里边是每一个弟兄都特别喜欢，而几乎所有的姐妹都不喜欢的一节经文，是不是？类似这样的经文呢还有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是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许多姐妹说啊，这段经文其实已经过时了，以前是男主外女主内，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平等，凭什么让我顺服我的丈夫？其实我们大家呢，平时看圣经呢，你可能只停留在那个你看的那段，而不会把圣经的上下连起来看。所以这儿讲的是妻子顺服丈夫，其实后面紧接着就讲了丈夫要爱你的妻子。在这里面呢，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当圣经教训妻子应该如何顺服丈夫的时候呢，他就专讲妻子的责任，而不会把丈夫那段呢放在这里。他讲丈夫那段爱的时候呢，他也会专注的讲那段，而不会把妻子这部分呢放在那里。这里说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，真的是说让我们顺服丈夫与顺服主划等号吗？当然不是。这里是说顺服丈夫是基督要妻子尽他的一个本分。一个真正的顺服是乐意并且自愿的顺服。妻子的顺服不是被蛮横的丈夫所挟制而逼来的，不是说我是你丈夫，圣经上讲了你就是要顺服我，不是这样蛮横的，是有条件的。大家看，在神的创造当中，男女的身份、价值、尊严，它确实是平等的，没有错，男女是平等的。但是神在创造男女呢，是有先后的顺序，所以男女的功用和扮演的角色呢是有所不同的。我们再看这节经文说，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其实许多妻子啊，她能够顺服别人的丈夫，她顺服不了自己的丈夫。别人的丈夫说个什么，她说哎对对对，别人丈夫说个什么，嗯，你 是这样的。就是遇到自己的丈夫跟他说一件事呢，尽管是同意的事情，这个妻子她都很难顺服。其实啊，我大家都知道，真正的丈夫要顺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他有个秘诀，是什么呢？是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的主。如果一个人一个妻子，你愿意真正的顺服主的时候，其实你顺服你的丈夫并不难。单开二三节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全体教会的救主。刚才讲了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啊？这里马上给出了你的理由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。听到这里的有的妻子可能立马就跳脚，什么让我顺服我丈夫，我丈夫还是我的头，我看他就不像个头，连个尾巴都不像，要我顺服他门也没有。但是你是在主面前看你如何的看待你的丈夫，如果你看他像个头，他真的就是个头；如果你看他像尾巴，他就是个尾巴。如果你看他都不尾巴都不像，他可能确实就不像。当然呢，我们要用我们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丈夫。还有人说让我顺服他，这不公平，现在男女都平等了，凭什么让我顺服他？但是在主的面前，你信主吗？我相信你该说我信。那么这是主对你说的话，那你要不要信呢？请大家仔细的思考。这里有两节经文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节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在这里讲，丈夫是妻子的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这些说什么呢？是神呢、他安排了丈夫做这个妻子的头，不是丈夫要做你的头，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。为什么呢？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这里解那个圣经自己就解释得很清楚。接上来讲，他又是全体的救主，基督不只是教会的救主，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是我们所有人的救主。这句话表明了，丈夫虽然他是妻子的头，但不可以枉用这个头来欺压你的妻子，因为丈夫呢不是妻子的救主。我们再看5-24节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顺，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圣经的原文呢，在这里呢，开头呢，它有一个担子。这个担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基督是教会的救主，我刚才讲了，而丈夫却不是妻子的救主。但是呢，妻子还是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，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，凡事顺服丈夫。凡事它是有范围的，它只限于你家庭的关系，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，其他的事情呢，家庭以外的事情上不在这个范围之内。然而顺服呢，要以效忠基督为原则。但是假如这件事情违反了圣经的原则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应当的，是在使徒行传4:19有讲，彼得约翰说，你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使徒行传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人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所以主在那这里呢，就用妻子的顺服丈夫来提醒教会应当顺服基督，反过来就借着教会应当顺服基督呢，来提醒我们的姐妹们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只有当人认识基督和教会之间这种关系之后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懂得夫妻之间中那种相处的真谛，也因此呢，才能活出正常的符合神心意的夫妻生活。当然有人说，我很难服这个老我的这个丈夫啊，他们身上毛病太多了。是，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毛病，就看你怎么去看他。曾经有一位妻子呢，曾经我们也问过一位妻子，说你丈夫身上缺点多吗？他说多，太多了，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。说可是呢，他有优点吗？有，他的优点就像太阳，当太阳一出来以后，星星就不见了。过去大陆也曾经有一句话，我想来自大陆的弟兄姊妹都听说过，妇女能顶半边天。其实现在大家看，妇女顶的可不止半边天呢，远远超过那半边了。所以呢，从大陆来的姊妹呢，可能在好说服丈夫这方面呢，就是多少可能困难比较大一点。但是今天有主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当顺服主，也试着操练如何顺服我们自己的丈夫。我们接下来讲第二部分，丈夫的本分。圣经在刚刚讲完了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以后，马上就对丈夫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所以这里看到妻子的使命是要顺服，而丈夫的使命是要爱，并且要爱你妻子，可以爱到死，爱到舍命。这里说要爱你们的妻子，其实在创世纪3:16好像不是这么说的，是说这里那里讲丈夫要管辖妻子。为什么呢？圣经错了？没错，因为真正的管那就是一个爱。丈夫你要管他吃饭，你要管他穿衣，什么都得管。所以做丈夫的不要自以为是头了，就可以作威作福了。劝你不要滥用你的权柄，也不是要一味的辖制你的妻子，而是要舍己，要爱他。创世纪里说要管妻子的话，那是神对着妻子说的，不是对你丈夫说的。为教会舍己，舍什么呢？什么是舍呀？什么是舍？舍就是给予，把我的给你了，这是叫舍。主耶稣基督为爱教会的缘故，他把自己献给了教会，爱教会到一个地步，他把自己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其实啊，基督在上十字架前呢，他已经舍了自己那个高贵的地位，他取了奴仆的地位来服侍门徒。大家记得在哪里讲的吗？约翰福音13:1-5，他是在最后记录最后的晚餐是怎么说的？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，就离席起来脱了衣服，然后洗门徒的脚。是不是主尚且可以谦卑的如此，我们做丈夫的，你是不是也可以为爱你妻子的缘故 谦卑自己，做到真正的顺服，那才是真正的爱。还有呢，丈夫对妻子爱，他也不是占有的爱，而是一个舍己的爱。既然是舍己的爱，那么自己就要有所付出。说实在的，当一个丈夫你能够真正的舍己的时候啊，能显出你自己无私的爱的时候，那才是对你妻子顺服你的一个极大的鞭策和激励。圣经要求做妻子要顺服，做丈夫要爱，这两者没有互设条件，没有说你必须顺服我，我才能爱你哦，或者说你要爱我先，我才能顺服你。所以这两者没有不互设条件，是你自己都将尽自己的这个本分，对方做的不在你的管理范围之内。下面看26节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圣洁，所以古代犹太的女子出嫁的前任呢，她很看重一个仪式，就是要把洁净自己的身体。当然我想我们现在的人也很看重哈。所以呢，他们在婚礼之前呢，他有一个沐浴的这么一个仪式，等他沐浴之后呢，他会穿上他美丽的嫁妆，这里那里呢等着他新郎来迎娶他。在这里讲是教会成为圣洁，成为圣洁讲什么呢？他是其实是讲基督爱教会的一种方式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。比如说主耶稣基督不单把我们从罪里边拯救出来，而且他要让这个教会做到圣洁而没有瑕疵的一个地步。我们再先看下彼得前书3:21，在这里说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当然了，这里的水呢，我想它不是指我们平常的水，它是我洗涤我们生命的一个水。这道当然就是神的道、神的话、神的真理，就是圣灵借着真理的光照，让教会得到主宝血的洁净，以至于成圣。什么是成圣？成圣就是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要我们和世人不同。约翰福音15:3说，你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17:17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4:24也讲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我们办他的必须用诚实来办他。所以我们不少成为神儿女的人呢，他不肯接受神真道的洁净，常常是什么呢？在真道之外大发热心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不明白神建立教会的真正的心意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们分享，我们要服侍就要服侍在神的心意当中，不是你在教会里做多少事就是服侍，做事不等于服侍。服侍是耶稣基督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，那叫服侍。你说哎，今天我想做，为了主的缘故，我做这件事，我做那件事，但是如果这件事没有做在神的心意上，不能称之为服侍。我们再看27节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毛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基督洗净教会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，为了教会能够洁净，能荣耀他自己。所以我们每个信他的人呢，都应当在一切的服侍上洁净我们自己，把我们自己献给基督，使基督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个人的身上，在我们教会的身上都得到他的荣耀。当然了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们本来就是一批罪人嘛。是啊，教会就是一批罪人组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才能成为圣洁。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每天都当追求圣洁，我们都当过圣洁的生活，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得了他当得的荣耀。基督徒丈夫呢，爱妻子也其实也是应该在一个圣洁的当中，我们不当放纵自己的情欲，以至于自己陷入罪恶。因为你是头，你陷入罪恶，这个家跟上也是陷入罪恶。所以我们做丈夫的，别人尊你为妻子尊你为头，这是个很大的重担在你身上。你要在灵性上带头，首先要长进，你要在查经祷告的事情上带头，带领你的家庭，要让你的家庭设立有祭坛，让你们的家庭过圣洁的生活，这样你们的家庭才能蒙福，你们的家庭才能荣耀我们的主。好，开28节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照样，大家看到了，照样，照什么样呢？基督怎样为教会舍己，丈夫也该照他的样子放下自己， 让自己的妻子得益处。人要照神的样，丈夫爱自己妻子要爱的一个地步，如同爱自己一样。你爱自己多少，你就要爱你的妻子多少。所以丈夫爱妻子，他不仅是一个责任，也是你当存的一个爱心。通俗点讲，如果你不爱你的妻子，你就是不爱你自己。所以做丈夫的责任重大，不但要爱自己，也要爱你的妻子。我们看第29节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。第3节马上给出理由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爱惜你自己的身体，是不是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是越来越爱惜，越来越注重保养，注重保健。有没有人整天没事折磨自己的？我想没有。没有人说今天看我高兴，这儿我可以拉一小口，没在那儿割一小刀，肯定是没有的。都是好好的在那里保养自己，今天买这个营养品，明天买那个什么节水的系统，明天后天买那个保健品护肤品，你们都有，是不是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边都有一大堆的保养品，补钙补这个，是不是？我想我们家也在补哈，我不是说大家，所以我们家都有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拼命的保养自己，保健自己，特别的爱惜自己，是不是？所以基督他爱教会呢，他也是特别的爱护，就像我们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一样，他不断的用他的那些丰富来喂养着我们教会，是让我们教会呢能够成圣，能够成长。他也主业在不断的在很多的细节上来顾惜我们的教会，让教会不被侵蚀，让教会不被破坏，让教会不被攻击而得到保护。主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主是我们教会的头，我们是他的肢体。对于这样一位爱戴我们的主，我们当怎样回应他？我们就是每天要谦卑的来到他面前，我们就是要寻求他的旨意，我们就是要爱戴他，我们就是归顺他，顺服他。这是我们对主应有的一个回应的态度。这里讲要保养顾惜，丈夫要保养顾惜你的妻子，要顾及到他的需要，要用你的爱来环绕他，也要让你的爱来滋润他，就像保养你自己一般。说保养顾惜，大家看到了，保养顾惜，保是什么？保就是要保护，养是什么？养是要供养，要供他吃，供他喝，供他穿，顾照顾。神创造他比你软弱，你要照顾到他。出门的时候不要前边走，有什么重物自个儿扛着，别让妻子扛着。有的我也看到，有的丈夫作威作福，妻子背抱着孩子，背着大包小包，自己在前边大大咧咧，像个领导一样。惜就是珍惜，要珍惜你的妻子，这是主赐给你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珍惜。我记得有个姐妹曾经对我说过，大家良啊，我能看出来你很爱秀容。哎，我说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说你看现在秀容的脸色和她那个精神面貌就和以前不一样，这说明啊她在你的呵护当中。我听这话呢，当一开始还觉得挺诧异，其实仔细想想，确实当夫妻的关系改变之后，我们确实说这个夫妻的关系和谐呢，真的是带给妻子的容貌的不一般。但是呢，我也知道这更多的是给我鼓励，这位姐妹很有智慧，也很有爱心啊，她在鼓励我，让我做得更好，所以我也是积极努力，希望做得更好。下面我们讲第三部分，第三部分就是夫妻结合的奥秘。第31节讲，问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其实这段经文呢，在圣经中呢有好几处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处呢，在创世纪2章24节，大家都很清楚，也是这段经文。马太福音10章5节，马可福音10章7节，以及以弗所书5章31节，就是这几处圣经出现这种话，一共出现了在4处。这段经文在创世纪出在什么地方？大家还记得？是出现在亚当初遇夏娃的那个时候，亚当看见夏娃以后，哦，这是我骨中骨肉中的肉啊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知道？女人是男人身上一根肋骨，那根肋骨很宝贝的。所以夫妻原本它就是出于一体的，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呢，超过了一切的人际关系。大家记住了，在人际关系当中，夫妻的关系超过了一切的人际关系啊，除神以外哈，不是神不在人际关系当中，甚至超过了父母子女。今天我告诉大家，夫妻的关系超过一切的人际关系，甚至超过你的父母或者子女。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了，人要离开父母。嘿，大家说是不是我就不用孝敬我的父母了？当然不是嘛，这里只是告诉你夫妻关系 你应该把它放在第一位的。 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最神圣的关系，他才是第一位的。说丈夫和妻子的，如果你在你的婚姻关系当中啊，你不能放弃与你父母和孩子这层关系啊，夫妻关系不能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你会产生很多的矛盾，产生矛盾之后呢，你的幸福就很难有保障。当然了，孝敬父母不是孝不孝敬父母，孝敬父母是不是啊？夫妻要一同孝敬你的父母，还有他的父母，是不是啊？孝敬父母在圣经也有教导，大家记得哪里？教导在哪里？十诫嘛，对吧？所以孝敬父母是我们夫妻的一个责任，是一个千古不变的一个定律。所以我们当孝也当孝敬我们的父母。二人成为一体，就是说，原本妻子就是丈夫的一部分，是一根肋骨嘛。说现在呢，妻子呢再回到丈夫那里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一体是什么？一体不只是说身体的合一，更重要的指的是夫妻在心与灵方面能够做到结合，做到合一。过去呢，就是常常呢给一些朋友呢在一起聊天呢、啊，聊到什么呢？聊到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当中啊，这个关系就是家庭关系特别的复杂。上次就是九月份我回国和一帮朋友在一块吃饭，也又聊起这个话题，说中国的家庭关系为什么这么复杂？他就是外国人好像很简单，结了婚以后就是个家庭，父母和孩子，父母孩子长大了和孩子这些之间关系，他们分得很清楚。但是我们在中国呢，分不太清楚。结婚好多年了，家里有点什么事情，妻子先给妈妈打电话，妈，我家怎么了？丈夫有点啥事儿，给他爸他妈说，哎，我们家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所以，他有了事情呢，他第一个去商量呢，不是自己的配偶，是去找自己的父母。所以这个关系呢，就像那个一团乱麻一样搅在一起，总也扯不清楚。尤其是两人要一吵架，更不得了了。一吵架，这个一个电话出去，七大姑八大姨通通上门，打得不可开交。这就说把家庭关系没搞清楚，没有把夫妻的关系放在第一位。如果你能够把夫妻的关系提高到第一位，其他的关系都放在其下的时候，家里的好的事情其实要好解决许多，家里的矛盾啊也会减少很多。我总在讲，夫妻的关系是钢，其他的关系呢都是木，钢举木才能张。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借此来学习这个。好，我们看第三十二节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什么奥秘啊？就是丈夫与妻子成为一体，这是一个极其奥秘的事情。但使徒马上强调，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这里呢，其实说讲上刚才讲的创世纪经文中隐藏的一个极大的真理，就是基督和教会合一的关系，基督和教会的合一，丈夫和妻子的合一。在这里呢，就是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我们可能一时半时在讲不清楚。但是呢，基督和教会的这个奥秘，我们可能一时半时不能完全理解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就是借着夫妻的关系的合一来给我们讲，让我们明白夫妻合一成为一体的关系，就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。最后一节，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大堆的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以后，又回到了这个夫妻关系上。他开始重申在他第25节和第28节所说的话，让我们夫妻当互相的敬爱，因为互相的敬爱才是你婚姻成功的一个真正的秘诀。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敬重在原文呢，它是个敬畏的意思。什么叫敬畏呢？畏，什么叫畏啊？畏惧，什么叫畏啊？就是怕。当然了，我们不是让你怕。主呢在这里只是嘱咐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做妻子的要负两个责任，第一个要顺服，第二个要敬畏。妻子为什么要顺服？要敬畏自己的丈夫，因为我们前面讲了，因为他是你的头，这是神所教导的。丈夫应当爱妻子如同爱教基督爱教会一样，所以妻子必须学习如何敬畏顺服你的丈夫，就像顺服主一样。在彼得前书3:1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但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所以我们不但要听道，我们要行道，我们要在不信的配偶身上显给他们你与众不同。丈夫呢，他对妻子的这个不自私的爱呢，我刚才讲了，是妻子能够顺服你的一个保障，所以你也要多多给他的爱。如果你不尽心爱你的妻子，其实也没有资格要求你的妻子来顺服你。反过来讲，妻子呢，你越是顺服的时候呢，你越是敬重你丈夫的时候，你丈夫自然会爱你。我以前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和妻子们谈，你要做那个小鸟依人。你像个小鸟依人的时候，丈夫看到他那个 不一样，他会更来呵护你。千万不要做那个刺猬扎人，丈夫想去爱你，你那个小刺猬一句刺话两句刺话扎他一下，他可能躲你老远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做劝姊妹们做小鸟依人，不要做那个小刺猬去扎人。好，我们分讲第四部分，就是夫妻相爱生活的实践。所有的章节我基本上分享到了，我现在就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来思考这个问题。你听了以后有怎样的感受？你是要要求对方吗？你是丈夫说你顺服我才要爱你，妻子说不行，你必须要先爱我，我才能顺服你，是不是？说要要求对方这样做吗？留着大家思考。第二个是勉励自己，丈夫说我在家里是头，我要有这个能领导的能力，我要好好的在灵里边追求，让妻子呢说服起我来并不那么难。或者妻子说我在内外我都追求的更可爱一点，更小鸟依人一点，让我的丈夫呢爱我呢更容易一点。第三个，帮助对方，丈夫说我要帮助我的妻子，让她变得更可爱，这样我爱起来就更容易嘛。或者妻子说我家这个头啊不像头，尾巴都不像，但是呢我要帮助她，我让她做的像个头，变得更加属灵，那让我呢就更容易呢怎么样去顺服她，是不是？第四个，接受对方。我想刚才讲了，我们人都是罪人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毛病，所以呢我们即使不能对方也不能接受对方某些不能改变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呢，我们完全接纳他。我们以前总是讲，你爱一个人把他全爱过来吧，不光他的优点连他的缺点一块爱过来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么不可爱，主都接纳了我们，我们能就不能接纳我们的配偶吗？对于这四个方面大家看，除了第一个呢是负面的以外，其他呢三个方面呢都是积极正面的，是可取的。我说我们要多多的学习，多多的思考。在现实生活中啊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我们的配偶，我们就不会再去猜疑对方，也不会再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对方，而更多的看对方的长处，看对方的优点，看对方的好处。甚至当用这种眼光去看他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他还有好多优点我从来没发现过。当然你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会也会变得越来越谦卑，你愿意静静的聆听对方，听对方讲什么啊，你也愿意和对方一起灵修，他变得不再那么讨厌，你是愿意和他一起来祷告，你愿意两人坐下来分享自己心里的感受，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，过去是不敢讲的，但是在灵里边如果追求合一的时候呢，你就敢讲。当这些你能做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呢就真的就不一样了，你会觉得我的配偶这是上帝赐给我骨中的骨啊，肉中的肉，我要好好的珍惜。所以你们两个呢就愿意在一起来分享你们一切，你们也愿意借着你们的爱来彰显我们上帝的荣耀。这里呢我今天的分享呢基本上就分享完，但是呢今天在结束之前呢，我愿意给大家呢分享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见证。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家庭更新协会，就是说普通我们说夫妻营，我们教会呢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参加过夫妻营，参加完之后呢多多少少呢都有改变。我和秀荣呢是2006年去参加夫妻营的，是多伦多，当时还是很早的多伦多国语第三届的。2009年呢我们就依然而然的加入了夫妻营去服侍，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年基本都至少要带两个营会。当然了，我们在参加之前呢，我们俩呢也经常会有冷战啊，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有两个孩子，两个人都有工作，就是非常的忙，我们有时候呢就为一些小事情也会吵架，甚至呢吵得有的时候不可以收拾的地步，离婚的这俩词都蹦着过口，但是感谢主没有让我们离婚，所以我才能今天才能站在这里。但主呢通过这些年一步一步让我们学习，让我们在里面参与他这样神圣的服侍，就让我们呢在主里边慢慢的变得是越来越爱对方，我们的关系呢变得也越来越和谐。现在即使吵架也是过一会儿承认错误，但离婚的俩字再不敢提，因为这不蒙神的悦纳。其实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时候呢就是试着去理解对方，去体谅对方，甚至去对爱对方，去顺服对方。今年1月份呢，秀荣在他们那个公司呢做了将近25年吧，因为他们的公司要重组，他那个整个一个 department 全部搬掉了，所以秀荣呢就失去了效力将近25年的那个岗位。现在呢他和我在一起工作。秀荣说，我们俩做过同学，我们俩从小学就是同学，我们俩做过同伴，就是没做过同事，感谢主让我们现在有机会做同事。而且我们成了同事了，我在想，如果神不是从2006年到现在这样一点一点的来预备我们，你知道我俩的脾气是绝对不可能在一起做同事，一天都做不下去。但是感谢主， 我们在一起已经做了将近一年了，非常好，我也非常享受。不是夸我们自己，我们是说神可以改变人，神可以改变你的婚姻。我们不是不相爱，因为我们是经常相互不理解。我们不是不相爱，是因为我们对婚姻的认识不清楚。当我们能够回归到主的真理当中，主的话语当中，你一定也能做到。祝愿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我们在天上的主。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谢谢天父我们的主，借着今天的学习，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明白，主你在我们婚姻当中所设的蓝图，你让在婚姻当中给我们所设立的真理，让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体谅理解对方，建造我们神圣的婚姻，让我们的婚姻得蒙主你自己的祝福，让我们的婚姻能见证主你自己，让我们的婚姻荣耀一切都归给你。感谢你，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谢谢。